欢迎收听今天的牛津非常短讲，这个节目是由读书共和国的数位传声制作，我是吴嘉恒。今天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中央大学的社会系赵英杰老师来谈在这一次的六本的牛津非常短讲的另外两本。我们欢迎赵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我们上次呢，就这六本我们挑选了从忧郁开始，然后谈到痛，那在痛之后呢，我想用药来切入是一个蛮合适的，那这我觉得也就是现在这整个广告文化给我们的影响，痛了要怎么办呢？痛了就吃药，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药来开始谈。不过我想这本书一样哦，可以预期的它不会只有谈我们刚刚说那种治病的药，它是广泛的来谈这个药物，所以这本书怎么样来界定药物呢？
我觉得这本书有趣的点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药的使用，它当然也有一个历史的差异跟文化的差异。我觉得有趣的是，即使在我们现在药物盛产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我们当代的这个，比方说这个以台湾为例或是以美国为例，我们有非常不一样的药物文化。比方说我发现台湾人多多少少还是会觉得吃药会伤身体，就比方说你痛的话，你生理期痛或是哪里疼痛，你就觉得我可以忍住我就忍住，就我不想吃药，因为药本身好像会伤害我的身体。
药就是毒嘛。
对对对，药就是毒，它有一个这种天然主义，身体的天然主义在这里。可是美国人话就是基本上有药就吃，就是还会预防性吃药。
是，而且
日本也比较会
吃药不喝开水吗？看电视都这样子。真的吗？
美国人的话确实很多人都可以不配水就直接吞下去，而且他们的习惯就是那个药在浴室的镜子的
后面，
然后每一个人都是那个橘色小罐子，因为你拿到 prescription 之后，你去药局里面，然后他会给你的就是用那个橘色罐子装。所以美国是非常非常高度药物药商资本主义发达，且没有什么好的健保，以至于人人吃药这件事情也是为了避免，所以它其实跟社会制度有极大的关联哦，跟整个那种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有极大关系，就是他因为健保实在太烂了啊，你每次去看病太贵，看到你家破人亡，看到你破产，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小药师。美国人是不管你这个是超越阶级的，你是劳工阶级也一样，你一定有多多少少各种药的知识，你知道说我这边痛，我那边流血，我有什么问题，我要吃什么药，我是要吃 ibuprofen 还是我适合吃另外一种，然后我什么时候晚上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小药师，因为这个 over the counter 就是那个药局可以获得的药的种类非常多，然后像他们什么褪黑激素什么那些也都是在路上随便卖，不像我们台湾管制很多东西，在美国的药就可以直接走进药局去买这样子。所以他们对于那个吃药这件事，透过吃药来控制身体这件事情的开放性是比起台湾大很多的，因为台湾还是有中医的这种思想，或者说汉医的这种对人体的想法。那汉医的话其实是食药同源嘛，就是说可是药多了也会变成毒，那食物里面也可能有某些毒素，就疗效跟毒素，对，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好像比较相信来自食物的一种滋补哦，那对于药的话也会觉得中药不会伤身，然后西药就是吃的会伤胃，或者是吃的就会、
就是、马上就见效，但是比较
没错没错，我们的这就是人类学家会称的这个药物意识形态，就是我们认为西药代表什么，西药具有一种侵略性，西药是一个对症下药但是会把大家都杀死的那种感觉，那中药的话是一个这个因人而异，
然后就说这个西药治标嘛，然后中药治本
嘛，对，很爱，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喜欢讲这件事情。可是如果大家仔细去就是抱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的话，其实像韩国的那个韩医啊，他们有一些，因为他们自己很多种文化复兴跟去汉化的这个过程，所以他们很强调他们自己韩医的那种特殊性，对韩药，他们的针灸曾经在17、18世纪 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针灸，然后他甚至针灸厉害到，这当然是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对对对对，把它浪漫化，把它理想化的这个，他甚至可以这种治疗急诊， 急诊的状况下哪里大出血，其实你只要止住哪个脉象，或是你忽然间这个对，如果我们去思考说，哎，其实有些东西它是可以透过西药来获得慢性控制，那它是不是其实就跟我们吃食补是差不多道理？那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说汉医的智慧，比方说你哪里很痛，然后就立刻帮你按你的太阳穴或是什么哪里，然后你就按你的虎口，然后你就瞬间哦感觉好多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那么的，
对这个也不会很陌生，因为武侠小说就这样，
没错，
点下去你就忙，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是意识形态的关系，实际上这两种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对于慢性病或是对于急诊，我相信两者都有他们的能耐啦。回到那个药物作为治病跟作为娱乐这件事情，我刚才说这个忍受度不一样，文化的差别，那我觉得药物也是，因为美国的话就很多的州它是医疗用大麻是合法的，那台湾的话就是有点伤脑筋，大家好像听到大麻都觉得哎呦这好像
对毒蛇猛兽，
哎好像很严重，
碰了你就完蛋，
对，
最好是如果你碰到这完蛋，那那个
不会
就会把你 fire 掉，
没错。可是问题是我们在，你知道以前住在美国的时候，我那时候在波士顿的时候，天啊，我是博士生，但是我刚刚好住在大学生很多的地方，那整条街上每天晚对一出来就 OK marijuana 就是 OK weed 就又是 weed 一出来那个味道，然后有时候比方说去朋友家做客干嘛，那个一走进去那个公寓的大楼，那个味道就立刻过来，然后就很好，就不是很好，就会觉得说大学生跟研究生全部都在吸大麻，然后他们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就说啊，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堕落了，你知道，
我知道，可是这个其实是一种偏见，因为呢实际上不是只有大麻，其实现在这个 LSD 的整个对于迷幻药的重新认识，它其实在国际的这个精神医疗跟心理学学会他们都有非常多的讨论，因为早期的这个60年代嬉皮运动啊，它常常被不公平的跟那种迷幻药啊是多批啊杂交啊这种放荡不羁的自由人生，对对这些东西有非常多的反动，就是后来的70年代半对这个东西感觉到它好像是一个羞耻的过去，就是它被大家过得太这个荒淫无度，所以说这些东西迷幻药也被家长保守派的这些家长大力的反对，所以因此他被扣，不是只有我们就是非西方的世界的人觉得哦那个东西是很堕落，实际上美国就是一个分裂很厉害的一个国家，就是你每一个州城市就是住这个民主党的支持者，然后乡村地区或者是教育程度比较稍微少一点的，他们就可能是共和党的支持，他们其实是非常分裂，那所以这些反动派的跟保守派的会不断的回来进行这种所谓的反革命，如果说嬉皮运动是某一种社会内部心灵的改革的话，那反动的力量也会很大。可是后来就是发现说其实他这本书比较没有讲这个，因为讲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禁忌性的话题了哈。但是后来就是由于我们上一集谈过那个忧郁和焦虑这些焦虑我们还没谈过，上一次谈就是他发现说有一些精神疾病他可以透过深度的迷幻药使用，而且是在有指导师的状况下深度使用之后，你就会不是缓解，你会一次性终身痊愈，你再也不会。重点不是药，而是那个迷幻的那一个深层程度，所以你会像有一个类似萨满，也不是萨满，就是我们讲的人类学会讲一些萨满巫师巫医，但是基本上他现在是那种比较像心理师的角色，就是他会引导你，因为有时候人在吃迷幻药，根据那些使用迷幻药的人的经验是说，有的人会恐慌，因为你进去到一个混沌的世界，它跟你原本认知的这个稳定的世界秩序是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害怕，你会恐慌，或是你觉得你自己一直在穿越很多个不一样的空间的时候，你会害怕，所以你需要有一个领导者来告诉你说，好，你现在你的心灵可以开始启动，你可以往前进，或是你可以先放松或什么的。那所以就是像比方说像紫藤水啊，或者是这一类某一些这个迷幻药物的，现在在美国有一些地方是，当然你要 两者之间先足够建立足够的信任感，你才有办法放松。那后来这个研究就发现说，有一些重度忧郁的人，他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的一个创伤，那后面不断的叠加，他因为他一直叠加，可是他其实最初是因为某一个创伤。那我觉得其实一般的良好的这种创伤治疗或是心理治疗，像 EMDR 或什么，这些其实都已经可以处理创伤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迷幻药比较不一样的点是，他带你进去到一个更高的秩序，就是你很像那种叫什么神人合一那种感觉，有点像极乐世界成仙的感觉，就是登仙感。它提供了一个登仙感，就是当你去到了那个无拘无束的极乐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突然间这些烦恼再也不重要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因为你有过了那个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东西，你已经死而无憾了。所以你再也不需要受那些，因为那些东西太没有意义了，你不要再浪费在那个东西上。后来也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在良好的控制跟自律情况下，它不会上瘾，因为你一旦被治愈之后，你接下来就可以更幸福快乐的去。没错，它其实只需要一次治疗，所以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可是它至今没有办法被标准化，因为它真的是因人而异，所以医界不可能去大力推动这种东西，它实在是太 controversial， 就是它的本身的问题会出太多问题。你跟那个人他是
没弄好的话，
对对，你的邪教老师，这算邪教吗？就是大家会还是对这东西很害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如果你是这个思觉失调者，或是高度焦虑的某一种，它只适用在某一种重度忧郁者的状况下，对，不是说没错。而且据说这个所谓我们以前讲的引号精神分裂，就是我们现在证明为这个思觉失调的，听说他们绝对不能经历这个，因为他们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很多个分裂的世界，所以你一旦再让他去再给他多一个，他只会更混乱，他不会获得解放。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至今它没有办法被标准化，没办法被量化，没办法被推广，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而且也会讨论这样。
是，那这样的话我们读这本药是不是要很小心啊？
他是没有像我讲这么，他没有我
引申那么多，
对，他没有我去讲这么多这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话题。那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就说诶，科学家曾经这样处理药，然后历史上曾经有其他的地方，其实他们多少，其实这些书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这一系列就是它多半都有一点欧洲中心本位，它就是没错。
刚刚提到药其实有很大的
没错
差异的话，
是是是，所以其实我在看，因为我是人类学家嘛，所以我看的时候多少会觉得啊，怎么又是这个欧洲的例子，又是欧洲，但是有时候他们还是会提到一些其他民族志的例子，其他的这个非欧洲非西方世界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比较肯定。那不过大部分不管是爬书历史或什么这一类都还是西方为主，有时候他们在讨论其他事件的时候，可能这个跨文化面向上就不会那么的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导读里面写了很多这个台湾的实例，因为我希望让大家，当然我也写了很多世界各地啦，就是人类学家就是会东用一个民族字西用一个民族字来说明这个文化的多样性跟丰富性这样，然后也是拓展大家的想象力。那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是就会觉得说，哦，这些虽然书上面讲的好像是一个比较西方的东西，但是它还是跟我们非常的切身相关，我们可以立刻的反身想到自己这样子。
刚才其实也提到像这药物的使用，当然很多的状况它比如说跟心理的这个焦虑有关，那焦虑刚刚也是这个系列的一本书，所以或许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来请张老师谈一谈焦虑这本书它怎么去处理这个，我觉得真的它可能比忧郁还要更普遍，
普遍是
可能你碰到很多人他不会承认说啊，我感到很忧虑，
对没错，
可是我会说啊，我很焦虑。
对，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忧郁它的一个污名很强，焦虑相对之下好像比较没有，就是它比较中性，好像你觉得很焦虑就是一个可接受的事情，那你 没事说自己很忧郁，就搞得其他人也很忧郁。可是焦虑，因为焦虑它有一个正面的意涵，就是它是一种动力。你会感到适当的焦虑，其实这也是人演化的机制。对，你在意这件事，我想把它做好。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怕我明天的简报做得不够好，因为我怕我的书没有写好，稿没有写好，我上课没备课没备好，我工作应该要没有交接好，明天主管要我干嘛？好，就这一类事情，你会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想要好，你想变，你想把事情做好。所以焦虑这件事情它未必是那么负面的情况，那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说哦好焦虑哦，就是当中也有一点兴奋，也有一点这种干劲，它是一个有干劲的代表。
如果主管听到底下人说啊我好焦虑啊，主管说 good
没有，不是，因为我们平常在抱怨的时候不是在说好焦虑哦怎么办，这样子我们平常也会这样子跟朋友就是拉低赛的时候也是会讲这些干话。那但是当你焦虑到已经变成焦虑症的时候，因为这本书主要谈的是六种焦虑症，也就是说忧郁或是焦虑这些大家它不是一般的所谓的伤心难过，或者是只是有一点暂时的焦虑，但当我们说它是症状的时候，当我们说它是 mental disorder 的时候或是 illness 的时候，是代表它已经出现的频率太过频繁且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乃至于你失去了正常的社会功能，就是你没有办法起床，你没办法出门，你焦虑到吃不下，你焦虑到睡不着，你焦虑到没办法梳头，你焦虑到不敢跟别人有眼神的交流，或是你焦虑到说不出话来。那这些情况下，当他的非理性程度已经强大到使你失去正常功能的人类的这个身份的时候，这时候他就被医疗化，他就透过医疗来介入这件事情。那以前以往古代或者其他的文化，现在仍然还有啊，很多啊，就是大家还是会靠其他东西来克服这件事嘛，这就是另外一个迷信的要处理问题。但是像现在很多人像社恐还有这种焦虑，它已经太严重了啊，严重到真的大家都有睡眠障碍啊，因为就是那个东西已经不是带给我们干劲的东西，而是本身就是我们困扰的最大的来源。然后那个焦虑就是焦虑到比方说强迫症啊，你一直洗手洗到手破皮流血还是停不下来，因为你觉得很脏，这种事情是已经它是需要一个 medical intervention 的 intervention， 就是你必须要去介入它，要不然它没办法照顾好它自己。不过就是说实际上这种典型的焦虑症它在医学上目前啦，就是我说的是跟忧郁相比之下，其实它是相对来说是认知疗法是效果非常好的，它是很容易获得控制的。也就是说 不是说哦，它就你立刻就好，不是这意思，而是你透过药物跟认知心理的学习、哦、认知心理学的某一些学习跟行为疗法这些东西搭配，它会有很大很大程度的改善。那这一点的话就跟忧郁比较不一样。
那像这套书里面其实他提到的这些主题，我想对于很多读者他碰到这种状况都会说，哎，等一下，那我看这个书可以对我有帮助吗？比如说我看痛之后我就觉得我比较能够面对痛，或者是看了焦虑之后我就知道啊，我没那么焦虑，
看了之后更焦虑，我觉得会吧。就是说我觉得看这六个主题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看它的普及性，它跟人类在一起的存在这么久，还有一种感觉我不是孤独的，当你自己很焦虑，你有这个焦虑，然后你再去看学者怎么样去把焦虑这件事情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的时候，你会更清楚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孤独。
对，像比如说在这本里面他也，当然我觉得他也是因为英国人所写，他就问了两个英国，其实这个 Monty Python 那个其实很有名，蒙蒂蟒蛇那很有名的喜剧演员，还有这足球的这个教练，他们这个都是面对高度焦虑的一种要处理这种东西的这个行业。其实看完之后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好像也会让我们觉得哦好，那我大概可能知道下次碰到什么状况，或至少觉得这两个人论焦虑的程度应该远高于我嘛，
是，
然后他都可以过，那我应该可以吧。
而且还有就是他会告诉你这个事情是有解方的，他是有因应之道的，你就不会那么害怕焦虑，焦虑下次还是会发生，可是下一次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
不会那么焦虑
你不是孤独，而且他是有解方的。 当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它本身就会降低你的焦虑。
但我觉得阅读本身在有些状况底下，不管你读什么书，它可能都可以让我们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痛苦，不那么忧郁。
是是 是, 是，因为我觉得读书跟滑手机滑网络非常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书它是一个单一功能的东西，它就是它只有一个作用，它不能拿来写行事历，它不能拿来做笔记，它不能照相，它不能让你在上面跟别人聊天，它不行，它唯一一个功能就是读书，它只有一个功能，所以它带领你进去，不管是讨论什么主题，它书就是一个世界，一沙一世界，一书一世界，你就可以暂时放下人生的烦恼，然后进入那个书要给你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读书还是很重要啦，就是比那个心灵满足感的深度、集中度，然后那种细腻绵密的感觉，还是基本上跟什么看剧啊，或是滑手机、网络，这是很不一样的东西。滑手机也很好，但是我的意思是
对滑太多、
就是、就是说看书有它自己独特之美，
独特是，
对
对，而且书还可以重复使用、
啊、是是是是。
然后读，如果读这一套牛津非常短讲，我想可能那个功能就再加倍，除了它可以达到赵老师刚刚说的功能之外，还可能对于你所关切的一些主题会有更多的了解。好，那么在今天的牛津非常短讲，我们就请赵老师跟我们分享另外两本书，那我们在下一集还会来分享迷信与爱，那就谢谢赵老师。
好，谢谢。
以上单元由数位传声制作。